更丰富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身带着走，快下载静好听 APP。
同志家庭没有意外来到的孩子，
今天出生如果是工人阶级，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比别人
当了爸爸之后，
可是会有
很多决定，本来是两个人可以参详，现在就变成自己要去。
我就把我过去工作的那种瓶颈用来带小孩，因为我就把当妈妈当作是我的这十年的工作。
听教养为何让人更焦虑？做父母怎么变得这么难？从社会学研究出发，到真实故事的现场，看见家庭多元面貌。欢迎收听《大家来谈拼教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大家来谈拼教养》。我是台大社会系教授蓝佩嘉，也是拼教养全球化亲子焦虑与不平等童年的作者。在先前的节目里，我们谈到生小孩变得越来越像个人的选择，但同时教养的方式也受到越来越多公领域的介入。比方说，亲子教育原本是中产阶级家长推动的民间活动，最近十多年来逐渐成为政府全面推动的政策。国家也对所谓高风险家庭或脆弱家庭提供支持与监看，以预防儿童虐待、忽略或不当管教。当然，不同社经地位的家庭都可能发生儿少保护案件，但这些监看和辅导比较容易介入经济和文化资源有限的弱势家庭，尤其是单亲、隔代教养、跨国婚姻等非典型家庭。国家与社工的介入如何提供有效的协助，又不至于对弱势家庭造成压力或污名呢？今天我们请到黄伟莹，她投入儿少保护相关工作已经超过20年。她在台南、屏东、云林、嘉义、澎湖、金门等地担任儿少保护社工的外聘督导，也是一些民间团体如家父基金会、儿福联盟、张老师基金会等的外聘督导。长期在工作上接触第一线弱势家庭，他观察到哪些现象？有什么是特别想跟社会对话的？今天就请伟莹跟我们聊聊。欢迎伟莹。
嗨，佩嘉，大家好，我是伟莹。
好，今天很高兴想请伟莹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社工督导这个工作。
是，
我想一般听众不太了解，所以你可以先跟我们说明一下社工督导到底做些什么。
OK，社工，我想大家至少应该有一些了解，千万不要把社工叫成志工啊。那社工督导呢，基本上就是在协助社工把这些事情做好的角色。老实说，有一些社工其实蛮年轻的，那或者是经验其实还不是非常的充分。那对于怎么样跟家庭工作，要怎么样开始评估这个家庭的需求、困境啊，以及怎么样找到跟他们工作的方法等等这些。有些社工的确有些困难，那就需要有督导来协助他，比如说会做一些教育训练啦，会跟他们做个案的讨论啦，要怎么样后续的这个服务处遇啊，甚至也会有一些情绪上面的支持等等，这些大概都是社工督导在做的事。
那社工有很多种嘛，对不 对？我知道你督导的主要是儿少保护，还有高风险家庭，或现在改成脆弱家庭，
是
哈，大家比较不熟悉这些名词，是不是要首先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方案？就是尤其是脆弱家庭了，
是
原来叫做高风险家庭嘛，
哈。OK， 而少保跟所谓现在所谓的脆弱家庭，那当然它之间比较大的区隔就在于他们对孩子的所作所为这个严重的程度到哪里。那通常是这个已经严重的造成儿少的伤害，那这个部分可能来自于比如说管教的不当，或者来自于疏忽照顾等等之类的，都有可能成为儿少保护的个案，也包括性侵啊，这些都是。
所以就是有实际发生一些危险的事件，
是
这是送进儿少保护的。
是，对。那至于脆弱家庭，那在3年前，它其实称之为高风险家庭。高风险家庭呢是在台湾是民国93年底 正式开始实施，2004年底、嗯、对，那2005年大概就全国就开始全面实施，那一直到2018年哦，这中间我们都称之为高风险家庭。那高风险家庭所服务的对象也是以儿少为主，就是家里面有18岁以下的儿少的家庭，那又有一些高风险因子，包括经济上面的不稳定啦，或者是家人关系中间的变化啦，比如说离婚啦，或者是同居关系结束啊等等之类的，那又或者是家里面有人生病哦，那或者是有自杀有精神疾患哦，这些的状况都有可能成为所谓的高风险家庭。那到了2018年，那行政院这边有一个新的社会安全网的政策的实施，就把高风险家庭呢转型成为所谓的脆弱家庭。对，那一开始脆弱家庭的范围的确也还是比较聚焦在家里面有儿童少年的这样子的脆弱家庭，可是做到现在已经3年，目前的服务对象是越来越扩大，那大概是各种类型的脆弱家庭，也可能是老人，也可能是身心障碍妇女等等都会进来。那同样还是那些刚提到的一些脆弱因子，如果不处理，它有可能会演变成为危险。那目前我们是以风险这样子的概念来去理解这个状态。
但是我想就比较困难就在于说，儿少保护因为它是具体的危险，
是
就发生了一些不当管教啊，或你刚刚讲甚至性侵或者虐待的状况，但风险是一个还没有变成危险的状况，
是
它是一个潜在的状况，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怎么去测量它呢，就比较困难。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晚上吃泡面，它大概不会成为有什么危险，可是你如果连续3个月每天晚上都吃泡面，我们会不会开始觉得这个有可能会造成健康上面的议题，高钠啦等等这些的，或者营养不良啊这些，那这个就有点像是危险跟风险的概念。
是，这我了解风险和危险的差别哦。比方说像我们在研究上有时候发现一种状况，就是说有些家庭，特别是像我刚刚讲，就是比较一些非典型的家庭，特别像隔代教养，
是，
或者是单亲，然后跨国婚姻啊，因为我们很难确认风险嘛，对，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我刚刚讲这种非典型家庭，它比较容易会被贴上一个标签，说它是不是比较具有潜在的风险？不知道你觉得实务上是不是有这种可能这样子？
通常会进到这个服务系统来，一定是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现象被观察出来，对，它被通报了。比如说孩子到学校可能穿不合季节等等这些的衣服，或者
一个人在家，对，6岁以下一个人在家，
对，那6岁以下一个人在家的话，其实他就已经构成儿少保护的的标准了。
OK，
或者孩子来学校说他可能晚上都回家都没有饭吃，类似像这样子的，一天2天没有吃晚餐，当然还不至于造成什么样的危险，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外显的行为可能让我们开始警觉到这个家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需要及早介入的这样子的状态。
那我们先回过头来谈一下，就是说在你的工作上所观察到的，就这些脆弱家庭的父母，他面对的教养困境大概是有哪些状况这样？
的确，如果就工作的这个层面来看，我们不管是在儿少保或者是在脆弱家庭的这个系统里面，的确比较容易遇到是社经地位或者是劳动阶级比较低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那这样家庭在教养孩子的困境上面，第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是他没有足够的经济安全。今天如果我们从 Maslow 的这个需求来看，最底层的是基本的生理需求要被满足，可是可能他赚的钱不足以养活一家子，要买足够的食物，要付房租水电，这些是不够的，那这当然是非常直接的困境。那其次是我们会看到一些家庭他的支持系统是非常薄弱的。比如说刚讲到单亲，今天可能是一个单亲的爸爸或一个单亲的妈妈，他要照顾2-3个小孩，那一旦他去工作，那谁来照顾孩子，特别是如果还未就学的孩子，所以有时候这些家长他可能被迫他必须要留在家里面照顾孩子而无法去工作，又造成了经济上面的恶性循环。 嗯哦、那当然这也是一个支持系统啊，这个照顾资源啊不足，这也是另外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困境。那最后一个我想要谈的比较是管教方法或教养方法的困境，就是对于这些家长来讲，他不太知道怎么样的做法是符合所谓社会期待的。
对，
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他们看起来像是可被接受的爸爸妈妈的样子，不管是在管教或者是照顾这件事情上面，那这个的确也是我们很常遇到的。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其实是两个主要的问题了、一个就是管教的困境，包括说可能还是比较多在使用体罚、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管教孩子，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养的问题，也是照顾的问题，
是
可能受到了时间或者是人力的限制。
是，
其实我在做拼教养这个研究过程中，确实发现体罚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好啊，其实我首先要说哈，其实中产阶级父母也在体罚。
我相信
只是访谈他们的时候，像我访谈中产阶级父母的时候，大家都说自己不打小孩。好，因为中产阶级父母现在都知道这个政治正确的教养脚本是什么。
是、
欸、可是当你跟他们小孩聊的时候，他们都说、哎、有爸爸妈妈有打我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差别其实是在这里、最大的差别是在说我觉得中产阶级现在很清楚知道我们这个社会认可的
是
教养脚本是什么，但是劳工阶级，对劳工阶级来说，很多人就是像我书里面讲的这个世代延续，他就是延续上一代教养他的方式，甚至他可能还是觉得哎，管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还是要守规矩嘛，
是
好，这是我做一个父母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像我在书里面提到一个例子哦，就是说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这个妈妈就是坦白就是打得很凶、而且后来我发现好像我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会打得特别的凶，那你可以想象我在现场的那种
尴尬
对不对、就说我也不太想去介入、别人教养的方式，尤其是谴责他，但是我也觉得很难受，然后我一直在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后来我就慢慢明白了，就说对他来说体罚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展现说他对孩子管教的认真，
是，
因为他非常害怕被贴上一个
不负责任，
但是对他来说，他并不知道要去上什么课程啊，或者是买什么书籍，对他来说，他就是延续一个他认为他所知的最适当管教的方式，
是。
那可是问题就是，这在社工眼里或老师眼里，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很可能是不当管教，
是，
甚至可能是儿童虐待。但我不知道在实务上是不是你们也会常常碰到这个议题。
这种的我称之为就是管自己的孩子给别人看的家长，对，就是展现出我有在管教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可是就会有刚刚提到的，他的管教的方式可能不见得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价值所认可的，至少不是儿少社工的价值所认可的。对，所以我可以理解那个想要展现说我是一个负责任的家长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可是我们可能需要去跟他讨论，那到底什么是有效的管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家长管教是无效的。他可能打了孩子，我有时候都会跟这些家长们说，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被打？他们都记得。那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为什么被打？有时候都想不太起来。所以基本上被打这件事情那个印象是深刻的，可是当初是因为什么原因被管教，其实并没有真的在他心里面影响了他后来的行为。所以我们会去跟家长谈说，管教其实要是有效的管教。对，那打骂体罚这种方式，很可能当下你可能能够遏制他这个行为，可是能够遏制多久，这个其实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对于体罚的方式是真的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了、就是说过去我们认为体罚是一种严格的管教嘛，好像显得父母这个很认真、但是现在你体罚，大家认为你是一个懒惰的父母、因为你不愿意或者去学习新的一些教养的方式、但是我在我研究中认识这些劳工阶级家长，我觉得其实他们的困境、不管是教的困境或者是养的困境，真的要放在一个更大的他们的家庭生活的脉络里、像尤其是坦白说你刚刚提到那个 我觉得经济的困窘这件事情、嗯、其实是造成教养的困境里面最大的因素、
嗯、
因为你经济的困窘、哦、不仅是造成说我没有钱去提供给他什么教育的机会而已、哦、就会造成像你刚刚讲的、嗯、我时间上也会很困窘
嘛，没错，
因为我就可能要打两份工啊，
是
工作时间很长，我周末要加班啊、嗯哦、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在书里面很强调，就是说它会造成一种认知上的困窘、哦、就是说我真的很忙了，然后我每天都要烦恼我这个房租付不付得出来，
嗯，
好、哦，这是我很难去做一些什么长期的规划，
嗯，
更不要说去额外的学习什么东西，
嗯
哼，那因为我们社会常常有一种批评，就说啊，好像这些贫穷的家庭啊，他就视野很有限，没有办法去做什么理财呀、啊，还是长期的规划。可是我在体验里面看到，就是说他那种日常生活的那种困窘和紧张，真的是会让他没有办法有那个认知上的余裕去思考说、哦、我现在要打开一本教养书学习新的模式。你们在社工的现场看到的状况是什么？
这个我绝对同意。那事实上前面提到亲子教育这件事情，就是社工也被赋予要执行亲子教育这件事情，那可是呢要怎么执行，要在什么时间执行，这就经常是一个难处。就是刚刚提到的，他们有很多的困窘，也许来自于时间的压缩，还要打工等等这些的。所以我经常也会跟社工讨论说，哎，我们提供亲子教育或是提供一些服务的时间，是不是非得要在你上班的时间？
嗯，
我也常常跟社工说，很抱歉，社工这个工作没有朝八晚五的，我们肯定有时候会需要夜间或者是周末去跟我们服务的对象一起工作。如果他今天为了要来上你的课而必须要请假，他可能请假个两次三次他就没了工作，所以他不可能请假来上你的课、嗯、他一定要在他还有一点空档的时候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对，刚刚提到比较多是媒介嘛，比方说要在什么样的时间啊、嗯、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方式、
嗯嗯、
其实我觉得很关键还有就是那个亲子教育的内容。我因为做这个研究的关系，我就参与了很多这样的课程，
是、
哦、那我就常常发现说，其实很多这些亲子教育的课程内容它都还是非常的中产阶级中心的。好，因为你可以想象嘛，就是说诶，到底是谁在教这些课，对不对？好，这些都是大学教授啊，或者什么保姆科的什么专业教师。好，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认为的一个理想的教养的脚本哦，它很多时候还是先假设好，我们是有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环境，好，包括说你的家庭的空间啊，包括说父母的时间啊，好，那最常有的假设就是假设家里有一个就算不是全职也是很有时间的照顾者，好，那当然就是妈妈啦，
是，
好，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条件其实对很多的家庭来说它是不一定做得到的，好，其实不要讲劳工阶级，很多中产阶级家长做不到，对不对？
我就做不到。
是，很多双薪妈妈都感到很有压力哈、哦，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这样的亲子教育内容，就像你说，它是不是有效？哈、哦，因为它离他们生活太远了。所以回到我刚刚讲那个脆弱家庭好了哈、哦嗯，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发现，哎，这个家庭好像似乎有一些潜在的风险，那对于社工来说，他会有什么样的可能的介入的方式呢？
当然我们先得要评估说这个家庭目前的困境是什么。如果他当下真的连下一餐在哪里都不知道的话，那当然社工还是必须要很快速的连接一些补助的资源、
嗯、
那我常常跟社工讲说，虽然我们都知道呢，给他鱼不如叫他钓鱼，可是如果他现在已经饿到连钓竿都拿不起来的时候，你还不先给他一条鱼吃饱了再说吗？
没错，
对、哦、所以这个是社工经常要做的事情，就是资源的连结。那个资源可能包括经济，可能包括物资，可是也包括一些专业的协助。比如说有一些家庭他可能对于去就医这件事情可能有困难，
嗯，
那个困难可能来自于他不见得意识到他需要就医，或者 他知道他要去就医，可是他对于怎么去就医、怎么挂号、怎么看诊到怎么交通等等的，也许都有困难。对，那所以这些资源也是要连结的。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比较直接要做的，通常都是要跟这些服务对象面对面，去跟他们讨论什么样是合适的照顾或者是管教的方式。
嗯，
对。那这些都会透过我们所谓的家访啊、家庭访视或者是会谈的这样的方式，来去跟家里面的照顾者也好，跟孩子、跟家里的成员来去做这样的对话。然后从过程当中呢，去给他们一些观念，给他们一些做法，或者示范给他们看啊、一些操作的方式。
你可不可以举一两个就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家庭来做例子、就是说他们碰到的困境是什么，然后我们又可以怎么样提供支持。
有一次我们讨论一个个案，那这是一个单亲爸爸带着两个女儿，那这两个女儿年纪那时候大概是小学一年级跟三年级这样子的年纪。对，那社工几次去访视呢，老实讲都有一点挫折，有点不得其门而入。那当然这个爸爸对于社工的来访其实是有一点抗拒跟敌意的，不太想要让社工介入。那在这个状况下呢，社工就有更多的担心，因为他没有办法非常直接的接触到这个家庭的样貌，那只是能够告诉我们说这个家庭很脏乱，家里面都没有整理，每次去呢一些碗盘什么都堆在水槽里面没有洗，然后呢爸爸跟两个女儿都睡在同一张床上等等等等，这些让社工非常担心。对，诶，可是在那个讨论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发现这个爸爸没有那么糟糕。怎么说呢，有一次这个爸爸一大早要去上工，他是一个铁工，这样的资讯是来自于我们网络成员其他的工作伙伴告诉我们，那是一个保护官啊、他告诉我们这个资讯，就说诶，这个爸爸要去工作哦、他每天这个非常炎热，那是一个暑假的讨论、那回到家可是爸爸会做一件什么事情，他会煮饭给小孩吃。这就很出乎我们的想象，因为你可以想象那种天气、那种工作形态、那种照顾状况，我了不起下班拎个便当回家吃一吃，跟小孩一起吃一吃、可能就 OK 了。可是他会煮饭给孩子们吃，然后那个保护官讲了另外一句话，我觉得还蛮有同感，他用台语讲，他说嘿，那是我哈，我租住我嘛没什么款呢。就是因为很炎热嘛，然后工地回来煮饭很热，然后吃完饭我大概就累瘫在那里了，所以他大概没有余裕去把家里面整理的符合我们的标准，所以经常看到都是很脏乱的。那另外有一个状态，诶，学校的老师也讲了，因为这两个姐妹都是她的学生，是一个乡下小学校，然后呢一个年级就一个班级，那她当时已经教到的是这个妹妹，那原本姐姐也在她一二年级的班级，那后来姐姐升上三年级，那换妹妹在她的班级。她就说呢，可是在之前妹妹还在念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爸爸一大早七点左右就把这两姐妹带到她的班上，那时候姐姐是他们班上，可是妹妹不是，妹妹是幼儿园，而且呢那个幼儿园不是在他们学校，因为他们学校是小学校，没有附幼，那是隔壁学区的国小有附幼。那爸爸就跟那个老师说，哎，老师拍谁啦哈，啊，因为我今天他早去工地，啊，根本让拜托你搞完早跟阿细喊的这哦，休蛋传去好好哦，拜托老师把这个小的送去隔壁的这个幼儿园，那可是要大概八点左右。那我们听到这里就觉得其实这个爸爸很棒，就是他会知道说他不可以把这个六岁以下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面他就去工作了，那会想到说那谁可以帮我这个忙，老师可以帮我这个忙。对，所以其实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他的照顾资源非常有限，他就是一个人要带着这两个孩子，然后他还要身兼工作，可是他在这么有限的状况底下呢，他很努力的做到一些事情，比如说回家煮饭给小孩吃，可是呢他同样也会有一些事情做不到我们的标准，比如说家里面的环境的确是脏乱的。所以当然后来这个案子呢，我们就跟社工在讨论说还可以怎么样再去跟爸爸工作。那我记得这个家里面其实有另外一个空间，有另外一个房间，可是因为堆满了杂物，那所以我们就给社工一个工作目标，就是去跟爸爸讨论 怎么样把这个空间整理出来，然后给那两个小女生住，就是他们的房间。
我觉得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不管是研究者也好啦，或社工也好，或者老师也好，因为其实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的位置，我们很容易会用我们的角度，我们的经验去想象什么样的是一个好的父母该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好的家庭环境。我们经常会忽略了或者是忘记了，别人因为不同的背景或者是不同的条件，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一些你认为理所当然而且非常容易的事情。另外我也觉得很关键是说，也因为这样，这些相对弱势的家庭有时候他其实是很怕面对这些我刚刚讲社工啊或老师，
没错，
他看到他们就会觉得，哦，你又是要来评断我哪里做的不好了，哪里做的不够了哈。像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妙，我就说，因为我们都是先从学校开始嘛，先从学校做观察，然后之后呢，我们再邀请家长来做访谈，好，或甚至是做家庭观察。那在这过程中呢，要去邀请中产阶级来社房都非常的容易，好，那中产阶级家长，很多人你去邀请他受访，他就假设说啊，一定是我是很好的父母，所以现在有大学教授要访问我，好。可是我们在劳工阶级的学校里面邀请家长的时候，就一直心里很大的困难，好，他们都很不想要被访问，好，那当然一部分是因为他根本搞不清楚研究是怎么一回事，好，那当然我很关键是说，他看到研究者，看到一个大学教授，他就觉得你就是老师嘛。他觉得那老师到我家里要干嘛？会不会看到我家里很乱？会不会看到我家里哪里做不好？好，或是像有人就会很直白的说啊，我下面好垮呀，都是在打小孩啊，这样。那所以就是说，我可以从他们的这个反应，其实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哎，其实他们怎么去理解那些我们现在认为理想的教养脚本的判断者。好，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他们？我想这些可能也会造成社工在接触案主的时候碰到一些困难吧，是不是这样？
是，这几年我们在跟儿少社工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提出一个概念给这些社工们，叫做最低限度的充足照顾。
最低限度的充足照顾，
对，也就是说，这些家庭老实讲，他很难达到所谓理想的样子，可是他至少要达到的是最低限度的充足照顾，对。那当然，这中间有没有很明确的标准或界限？的确也没有。可是至少我们知道安全，然后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些东西一定要有。可是至于是不是可以送孩子去学钢琴啊，各式的才艺啦等等这些，那可能是我们所谓的理想的样态。对，那我不会把这样子的理想放在这些家长身上，
而且这样的理想很多时候也不见得带来理想的后果了，
也是啦。
所以说，大部分因为我有一个学生哈，社更任，他写了一个硕士论文，他就是去访问这些儿少保的社工，他确实就发现说，因为社工也是人嘛，
是，
我们每个人都受到自己的经验视角的限制哈，所以有些时候。社工这个会因为他的成长的背景，好，很可能会造成他去理解这些案主生活上的一些限制，好，就比方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会带着一种仲裁的这些眼光，好，来评断，好，你的家庭生活啊，家庭环境等等，好，但是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好，那其实。我发现这个社工从事这一行其实有蛮多类型，这是来自于就是说，诶，他自己其实也是从比较弱势的家庭，然后他有机会向上流动，读了大学，好，然后就他就做一个社工。那在你的经验里面，就是说跟这样的社工工作的时候，他们碰到的挑战可能不太一样。
是我自己在大学开的课是儿少社工。那光我在开课的时候常常讲到一些相关的议题，而是要保护啊，家庭暴力啊等等这些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学生下课又跑来找我说，老师哦，我以后非常想要当儿少保社工，对，可是我其实也有一些目睹或者甚至是受暴的经验，那老师觉得我这样是不是适合啊？又或者我在督导的过程当中，有一次曾经遇到一个社工，他是一个新的社工，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大概讲一个小时左右呢，他就开始把他自己的身世背景全部都告诉我。 他们的四个姐妹都是被安置长大的，那小时候有受虐的经验，那四个姐妹里面呢有三个都当了社工。可是我很担心的是，他在那个一个小时的接触过程当中就把所有的这些都告诉我，而且哭得稀里哗啦。对，我会担心的是他把他自己过去的生命经验的创伤投射在这些他的服务对象里面，或者我们的专业叫做反转移。
反转移
是就情感转移，可是它是反过来的方向。就是他自己对于他喜好的，对于他讨厌的，其实就放在这些服务的对象身上。对，那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一类其实在我的工作历程当中看到的也有一定的比例。就是他自己过往有一些受助的经验，那他因为这个经验是正向的，所以让他觉得他想要成为这样子的助人工作者。可是如果他自己的这个经验没有获得好好的整理，好好的面对，那那个创伤没有比较适度的去处理跟抚平的话，其实对于他这样子的工作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其实社工作为一个助人的专业，我想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大家常常想到社工就想到说社工就是有爱心的人。
千万不要。
好，这个刚刚伟莹跟我说，这个是一秒激怒社工
的其中之一。对，
那但其实它真的是一个专业的工作。那这个专业工作其实不只是来自于专业的知识和技巧的学习，也包括说他怎么样在这过程中不断的检视自己。
是，
因为这个助人工作真的会涉及很多的情绪上的劳动。那我也很好奇，我想问问你自己的经验。
是，
因为我知道就是说你自己是两个小孩的母亲嘛，尤其你的儿子是一个亚斯尔。
是，
那不知道说你从事这个工作上看到这些家庭处境跟你自己的教养经验会有什么样的对话吗？
我的儿子在他小学一年级被诊断出是亚斯之后，当然在这个之前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是他是一个难带的孩子，从很小就很难带，基本上是从我还在怀孕的时候就很难搞这样子。对，然后呢到后来知道的是这样子的状况之后呢，我就有开始有很多很多的学习，可是呢我也更可以了解就是这样子的孩子的照顾其实是非常辛苦的。我经常在搭高铁南来北往，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家长在车上看到孩子哭闹啊，情绪整个暴走啊，可是好像家长非常难以处理。对，那可是过往我可能也会觉得这个家长到底在干嘛，可是现在的我比较可以去想有没有这种可能是这个孩子其实有他的特殊性，不见得有办法在短时间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好好处理的。对，那我觉得这种态度出来其实比较可以让这些家长们愿意冷静下来听你要跟他说些什么，因为你了解他们。
所以你自己的教养上的困难，提供了一个你去同理你工作上接触到这些脆弱家庭的一些教养的困境嘛。
是，
那其实我在平常书里面其实也接触到不少就是孩子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特殊的处境，不管是过动呀、自闭呀，甚至是这个学习障碍等等。那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其实怎么样去面对孩子的障碍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非常阶级的，不只是说父母有多少资源去处理孩子的问题，更多的包括他理解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可能都有很大的阶级差异。就比方说我接触到的一些这个相对比较弱势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有一些障碍或者是身心处境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一种倾向，就是说他会不想要孩子被贴上一个不正常的标签。那甚至他可能不带孩子就医，那当然你看我们老师会觉得说你这一定是很不负责任的家长吧，你怎么会小孩有状况好像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她是不说话的，那你不说话你怎么不带她去看医生呢，你怎么不去上课呢？那可是当我在跟这个妈妈接触过程中，我就一方面我体会到就是说她不去看医生是因为第一个看医生 是要花钱的，
是
要花时间的、嗯、你是要搞得清楚是要看哪一科的、哦、进了大医院哦，到底要怎么跟医生讲话，甚至要选哪一科，其实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和文化的资源、哦、那另外我觉得还很关键是说，他们会很担心一旦孩子被贴上一个标签、哦、他会觉得好像是神经病啊还是什么，以后他会担心孩子可能就会被老师放弃了，被学校放弃了，对他来说要争取那个一视同仁、哦、是他认为可以给孩子最好的一个保障。那这跟就很多中产阶级的看法就不太一样，因为中产阶级家庭现在有比较多知道说，哎，我要替孩子去争取了一些身份或资源，以后可以给他带来一些资源，可以替他提供更多的协助，所以这个特别不见得是那么负面的事情，很可能是一个正面的资源的保障。好，那我不知道在你们接触的脆弱家庭里面有没有碰到说孩子有一些特殊处境的，他们又怎么样看待孩子的状况？
我自己的观察，特别是我在这十年来做社工督导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到这些特殊的孩子似乎越来越多。
嗯，
那当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也有可能是我们在身心障碍的 ICF 的那个标准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诊断的尺度改变了。
对， 对，然后或者是整个环境大环境的因素等都有可能。那的确有一定比例的家庭的孩子是有状况的，他可能是过动，可能是亚斯自闭，可能是妥瑞，可能是学障情障，也有还不少的是智能障碍。对、嗯、有些是容易被看出来，有些是不容易被看出来的。那不容易被看出来的的确就会有刚刚讲的那个部分，是哎，我可能装作没这回事，那老师也可以公平的对待我的小孩，这个部分其实也还是存在。对，可是有另外一些比如过动，他其实很容易被看出来，对，而且很容易让老师觉得这个孩子很难处理。那所以在老师的要求下，家长经常会必须做些什么事情来回应老师的要求，以示我是一个负责的家长。那我们最常看到就是，那我就带孩子去看医生以及吃药。对、嗯、吃药啊、哦、我曾经遇过一个个案，是他还没上小学他就吃了两颗利他能一天、嗯嗯、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的剂量，是非常吓人的、
嗯、
可是可以想见的是，孩子很难带，家长很疲累，老师很困扰，那所以呢，那就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让孩子一整天都昏昏沉沉的，好像就没事了、嗯、这也是另外一种回应的方式啦、
嗯嗯、
对，那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大家必须要一起来面对的困难。
嗯，其实我想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哦，不管是不去看医生，或是可能有一点过度医疗，过度吃药的状况，其实我觉得背后反映出来其实都还是这些家庭条件或环境上的限制。所以如果我们不去改变他们的家庭的环境，能够给他们一些实时的支持，那你只是在那边指指点点说你为什么不看医生，你为什么吃那么多药，其实我觉得我们是没有办法真的去改变这些家庭所面对的困境或者脆弱的地方。好、哦、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脆弱家庭或者是弱势家庭的处境、哦、那我们也了解就是说，诶，其实社工或者是国家现在有哪些可能的方案或者介入的可能、哦、那当然就是说在执行上可能有时候会面临到一些限制，比方说其实我觉得现在最关键我们知道都是社工人力配置非常的不足，
嗯哼，
不管是儿少保或者脆弱家庭都是一样。那当然也可能会面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有时候我们的一些认知的框架可能有一些中产阶级中心的限制，不管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亲子教育的课程，或者有些时候社工啊老师啊或者是很多社会大众的看法里面，好，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要去提供一些更实质的协助了。好、嗯，我知道像国外有一些比较小型的方案是说，哎，我会做家庭的这个 coach， 对不对、嗯、我做家庭的教练，或者是我做家庭的 partner、嗯、我是真的进到他的家里去了解他的状况，然后我提出的方案是你真的做得到的，是你的条件可以运用的。我觉得这样的介入可能才能够提供更多的助力，而不至于形成压力。好，那今天很高兴请到伟莹来跟我们讨论了很多脆弱家庭的处境。那下个礼拜我们会邀请到插画家 Blue， 他是一个单亲的爸爸， 好，他会来跟我们分享作为一个单亲的家长以及作为一个父亲的一些心得。今天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大家来谈拼教养，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